最近，我作为嘉宾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进行了一系列分享，这是专栏节目访谈的第二部分。
哎，你刚才说到了这个牺牲现在的这个幸福和快乐，那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们家小孩子哈，有一天跟我抱怨，他说：“妈妈，这个人生太短暂了，我的童年也很短，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童年的快乐去学那些很 boring 的东西呢？”我其实也有我也在学习啊，我按照我的兴趣去学习，我只是没有按照老师或者学校或者你们大人认为的那条路去走学习的道路，那他这个说法呢，似乎就是说，因为像你说到的，我们都认为你必须要好好学习啊，因为你走这条路，历史证明了是最保险的，它未必是最好的，但是它是最保险的，是吧？你好好学习。就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啊，就这个生活就好像一下子进入到一个美好的循环里面。但事实上，我没有看到，有的孩子他确实走了这条路，但是到大学毕业以后呢，他突然就很茫然、很失落，因为就像你说的，他在追求的东西这么快就达到了所谓人们定义的那个幸福。我有了大学好大学的毕业证书，哎，我也进入了一个大公司，怎么我20多岁就好像完成了我的幸福的追求？哎，但是呢，另外一边呢，我们说到小孩子，我们家小孩子，他这个说法呢，我既不认同呢，我也不能去反驳。不认同呢，就是说，感觉还是得扎扎实实的学习。那么，如果扎扎实实的学习，肯定是一个牺牲今天的这种快乐感这种方式。可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勇气去尝试让他按照所谓的他的快乐学习法，寻找未来的那个幸福，因为未来的幸福感觉就很渺茫，没有目标了那种感觉哈。
这个也是哈，就说孩子的这种学习，怎么样的学习才是真正的学习，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慢慢的去讨论哈。但是我想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从我们历史证明的这条道路哈，如果我们走这条被证明的很保险的一条路，那么确实是我们能够，就像你说的哈，有很多人可能学霸，那么20几岁最后考上好大学，那么毕业的时候找了一份好工作，是不是他真的就幸福了？那这个我们是有科学的证明，很多调研哈已经发现，并不是说找到一个好工作，哪怕哈佛毕业的人那么他去了非常棒的公司，拿得很高薪。在那里工作的有稳定的工作，高薪的工作，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很幸福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幸福。这个幸福到底是怎么被定义的哈？其实当事人自己是知道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说幸福是个感觉，哎，我是不是幸福我自己知道。也许在别人眼睛里他很幸福，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是不是幸福。而且呢，这个幸福呢，人的一生哈，他不是说当你达到了某种物质上的一种满足感就是结束了的。我们刚才我也说到我自己的例子，对吧？哎，事业上做的还不错，但是当你的其他的角度上，比如说我当时是出现了家庭关系，是主要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亲子关系。孩子到了青春期，那么当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当这个家庭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当时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幸福，非常痛苦，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在讲到在别人眼中的这种成功和幸福，并不一定是这个人当事人他自己感受到的是不是幸福。那如果他感受到不幸福，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才能够感受幸福，这是一个点哈。第二个点呢，其实孩子他的这个学习哈，他就是我们说的成功和幸福不一定说是非要两者取一啊，必须要现在只能盯着这个成功来牺牲我们的幸福，我们其实可以两者兼得。这是我现在的，在我的这个人生使命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我增加了这一条哈，因为我学了很多技能，能够帮助人们去重新考虑这两者之间关系。
太棒了啊！您这么一说啊，我突然觉得，哎，原来幸福也是有方法的，幸福也是可以去不是那个突然这个脑子里面感觉哦，我今天突然一下子感觉好幸福，好像照您这个说法呢。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方法，确实能把我们的幸福感给提升起来，是吧？那我们先经过这个，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广告，然后稍后回来继续谈论咱们的幸福的方程式。
好。
哎，米笑，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里哈。我注意到 我们刚才的谈论的内容呢，你呢是有很多这个国际大公司的工作经验、管理经验，然后转型去创业，创业的过程中呢，又在中美之间进行了这些商业咨询啊、企业管理培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听到的是一个创业和一种成功的调，哎，但是后面你又提到了这个幸福，我也注意到你的这个众多的斜杠称呼之后呢，有一个身份叫做幸福学哈佛幸福课哈，认证讲师，这让我感觉到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联可能有什么关联，但是跨度好像也很大的，从这个企业的创业成功啊、咨询啊、战略，突然一下子跳到这个幸福，好像很人文的这种。这个方向上来说，是什么原因让你会在你的这个培训内容中增加了这样一个听起来很有趣的这种新科目？
对，这个也是很多人哈，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跟我接触的人里面，大家都会知道，哎，那你前面做的这些咨询呐、培训呐、教练呐，都 make sense，因为这跟你原来的这个职业道路虽然是完全不同的职业，但是相比之下，你还是利用了以前的很多的积累的经验啊，积累的知识以及你相应的这个人脉在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后面增加了这个跟幸福哈，好像跟这个职场上的这些东西毫不相关的东西进来？这个呢还得说到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我个人呢在我追求我的成功的过程中，不是创业嘛，在追求这个创业成功的过程中，确实是牺牲了当时当前的幸福，因为在创业过程中，非常投入的去做事情，那么忽略了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哈，和感情上的互动。我常年出差，这可以说是每隔一两个月就要飞越大洋哈，跨过大洋到中国，那么一待就是一两个月，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哈，因为咱们都是做母亲的哈，当妈妈的，以为孩子长大了，能够全部自理了，上学自己去了，就不用管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种缺乏，互相之间的交流，那孩子他跟我们之间哈，发生了一些感情上的这种冲突吧。孩子他自己迷恋上了玩游戏，玩得比较凶。然后呢，我们看到成绩掉下来啊，你想想咱们中国的这一代华人哈，第一代移民，那看到孩子成绩掉下来，那是不由分说的，马上大批一通啊，然后给他马上断网，没收所有的东西，这样造成了非常非常巨大的矛盾。那这种冲突造成的这家庭矛盾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他不是说一下子吵一架就完了，就孩子青春期嘛，他也很拧哈，跟我们就对抗，这个就是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痛苦的情绪，并且呢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因为这会造成失眠呐、对吧？作为大人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在工作上呢，我的事业上的成功那块我也是受到影响，我觉得哎这很有内疚感，那么就去把我的这个业务范围缩小了啊，尽量的少出差等等等等。那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一直在寻求帮助，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呢，就非常非常幸运的哈，发现了沙哈尔教授，他就是哈佛幸福课的曾经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位教授。那他自己创业哈，他也开办了一个学院，就叫做幸福研究学院。在那里呢，他把他的一套关于幸福研究的一套理论叫做幸福学啊，他创立了这么套幸福学，并且有很多的方法，所以我是为了救自己，救我们自己家庭，我去学习这个幸福学，学完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幸福学的讲师。当我自己得到了帮助哈，我们家庭情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变，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很顺理成章的就放到我自己再给别人做教练呐、做辅导啊，做培训的过程中，而且我发现哈，当我把这些并入到我帮助别人成功的这些服务里面的时候，我能够更多的帮助其他的人和这些组织，因为幸福和成功其实是有一定的相连的关系的。
对，你刚才提到的说，哎，这个当一个人 幸福感下降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到你的事业，同时对身体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那我不知道就是您在以后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访谈里面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分享类似怎么样从身体的状态下去调节，比如说会不会说身体好了本身也能够影响人的幸福感呢，还是说幸福感强了就把这个身体健康状况给带上去，有没有这些方法给大家分享呢？
有啊，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以后可以给大家比较系统的哈，从各个角度来分享怎么样的能让我们感受到更幸福，而且呢这个幸福怎么样的能够帮助我们更成功啊。那这里我先简单的先提一下哈，因为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哈。我们说的以前说的幸福感，可能有很多人认为是我的这个情绪哈，情感上的我的愉悦啊，我当下感觉快乐就叫幸福。其实幸福的定义呢，沙哈尔教授把它定义的更广泛一些。那么他认为幸福是一个人身心灵全面健康良好的一种体验，所以这是牵扯到我们的不光是情绪上啊，情感上的，也包括到我们的身体啊，还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灵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意义啊，相关的这些，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智力啊等等其他方面。那么沙哈尔老师他的这个幸福学里啊，有一套里面一个框架就叫做 SPIRE， 是五个英文字的缩写哈 ,SPIRE， 它指的就是 spiritual well-being， 就是精神的福祉。然后P 是 physical well-being， 就是讲到身体上的福祉。I 呢是 intellectual well-being， 就是说到我们心智上的福祉。那么 R 呢是 relational well-being， 关系上的福祉。E 呢就是 emotional well-being， 那这从五个角度哈，五个方面吧，息息相关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身体和幸福感，那么幸福了是不是身体也好了啊？确实是互相之间是关联的。那这些的话，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哈，慢慢慢慢的给大家，从一些小的方法呀、故事啊等等等等方向来分享。可以，我很愿意哈，在这里能够把有关的幸福的科学的方法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帮助到更多的人，这也是我的使命哈。我希望能够更多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幸福。